哦，这个就是哈巴谷书里面三章里面的对话写下来的。但是你看到吗？哈巴谷书，你看到从第一章充满了抱怨啊、怀疑在当中。可是他紧紧抓住神，神就给他看清楚：你抱怨什么？你在怀疑什么？神在做事，其实你不知道的，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所以你看到第一章，到了第二章，到了第三章呢，很多啊我们读过的经文就出现。也对我们来讲呢，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在当中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到啊，第一章的地方，好像没有麦克风是吗？有吗？有了哈。OK， 好，来我们继续来，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一到四的地方，一起来读呗，请。
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二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
好，我们看到来第一节讲到说先知把它画起来，因为哈巴谷呢是神所兴起的先知，但是跟其他的先知不一样，是他不是马上就传讲上帝的话。这一段你看到吗？他的启示是这样子，他跟神的对话。哦，你看到吗？先知呢会传讲神的话，我们大概都知道。但是这一段里面就讲到他跟神的对话，神啊跟他的对话就记载下来了。这个就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来，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启示，等于说他跟神的对话，或是他跟神的祷告的内容记载下来，也帮助我们说，其实我们当先知也好，当基督徒也好，我们跟神是一个对话。那领受上帝的话，那上帝呢也要透过我们去传讲更多他的话给更多人来听。好，你看到他的对话内容，那他说什么呢？你看到哈巴谷得到启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了，要到几时呢？你读到这个，我们很多啊感觉是很相似的啊。你看到耶利米曾经呼求神哦、为什么这么糟糕啊？啊，约拿在这个啊经历的杜甫里面也这样子对话，不是吗？那这句话非常的熟悉，就是大卫。大卫遇到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诗篇的作者也发生过，他跟神的对话也是一种启示，就被记载下来。他跟神祷告什么呢？主啊，主啊，我呼求你呢，我祷告呼喊你呢，我 cry out 很痛苦向你哭泣呢，你不应允我。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祷告，我呐喊，但是没有什么声音。哦，我祷告，我呐喊，主啊，你在哪里呢？你为什么不理我呢？为什么祷告你都不听我的祷告呢？这样的静默要到几时呢？好，接下来他说他祷告没有蒙垂听，他继续讲出来：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吗？他为什么祷告？为什么哀求？因为耶路撒冷充满了暴力，充满这个凶杀在当中，所以我看到很多不公不义事，我哭泣，我哭倒在神的面前，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呢？这句话的祷告，这种款的祷告叫抱怨式的祷告。这种祷告呢，对神是质疑的，你为什么不听呢？那你在干什么呢？你是在睡觉吗？我祷告了半天，我哭泣，我进食，你怎么没有听到我的祷告呢？这种祷告，这一款的叫做抱怨性的祷告，我们要理解。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的祷告第三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把为何圈起来，这是看见什么？怀疑式的祷告。第一个是抱怨式的祷告，第二个呢，怀疑的祷告。我曾经啊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常常在神面前可以表达我们的真情，可以流露的。但是这种祷告呢，你看到吗？有怀疑式的，有抱怨式的。神会不会垂听呢？也会。但是你记得哦，这种情绪哈、越祷告越荡了，越祷告越没有出路了。你看到先知也真情流露，也代表说先知跟我跟你一样，都是一样的性情。大家都一样，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看到不公不义不法的事情，神啊，你在何处？为什么你使好人呢遭到恶报呢？为什么坏人没有遭到恶报，好人却遭到什么恶报，遭到强暴呢？不公不义是充满在这个世界，这是很多人祷告，不是吗？为什么容让魔鬼在世界呢？为什么世界还有这么多的罪孽呢？上帝啊，你不是公义的神吗？ 你不是一个公平的神呢？为什么你不行法呢？到现在有很多不法的事充满在耶路撒冷呢？这个叫做抱怨性的祷告。好，所以他在神面前跟你我一样，因为没有看到希望就开始抱怨。好，抱怨个什么特质？来，你为何，把它画起来，你为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常常问 why， 不是这个吗？ why why why，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苦临到我，为什么我家里有人生重病，为什么我破产了，为什么事业没有发旺反而越来越糟糕，为什么我家庭关系是这么紧张啊，为什么我生重病啊，很多很多的坏不是出来了吗？这不是很多我们人间的这样的问题吗？你看到吗？先知哈巴谷也是如此。他第一个指着神说，你为何让我看见罪孽，然后呢，你为何也看见奸恶而不理啊？为什么不理呢？为什么要执行公义呢？好，接下来毁灭跟强暴在我面前，再来又起了争端跟相斗的事。等于说哈巴谷他在耶路撒冷看来看去没有公义的事，都是充满不法相争强暴的事暴力的事，每一天就看这个，就像今天一样，每一天我们看到新闻大概也是这些事不是吗？全世界都在发生这些事不是吗？哇，谁又要打谁了啦，谁又要很怎么样啦，哇，你看到国际间都是如此，很多的这些争端啊相斗的事都充满在我们眼目，每一天消息都出来。这个就是他的处境，也现在也如同我们的处境一样。好，那继续 读第四节。因此律法放松，因此律法放松代表什么呢？因为神的律法也没有用，民间律法也没有用。什么叫放松？就失去了功能叫放松。上帝的话已经失去了功能，一点约束力都没有，不能生效哦，是非常虚弱的意思。上帝话根本没有在整个耶路撒冷当中被传开，人们也不听上帝的话。所以你知道吗？哈巴谷的心是非常焦急，因为神的话已经没有人去读他，神的话没有人去听他，神的话没有人去传扬他，大家都自己凭本事啊，要拳头大就可以赢过谁啊？这种情况叫做暴力。公理何在啊？恶人却围困一人啊，所以公理显然是什么？颠倒了。好，所以你读到现在了，从第二到第四，你发现到哈巴谷有什么心情啊？他的心情已经非常的沮丧，对不对？灰心嘛，孤单啊，甚至抱怨，甚至什么生气都在当中，有没有？这也要读出来他的，虽然圣经没有讲出他的感觉，但是我们读可以读出他的感觉，因为他真是如此。为什么是世界有这么多的不公不义不平在当中呢？那我生在这个地方是生不逢时啊，遇到国家是如此，北国是个已经没有十个支派，现在剩下两国两个支派，那这两个支派也不争气，大家互相的互斗相争不法，从君王一直到百姓都是如此。他看不过去，这个就是哈巴谷的特质，也是哈巴谷的心情。他整天在神面前跟神来对话祷告，神啊，你罪孽怎么不除呢？神啊，你的公义何在啊？神啊，你的公平何在啊？他在当中祷告。所以看到现在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质，一个就是起了怀疑，第二个呢，爱抱怨，爱什么？爱在神面前发牢骚，这个就是他的特质。好，读到这边就鼓励大家记得，我们也是如此，我们都会遇到这个事。好，发牢骚或在神面前抱怨，神不会怎么样，就不听你祷告。答案是神会垂听。好，只要效法于这个哈巴谷，他是一个怀抱神的人，虽然一方面抱怨，但是他没有离开神。好，他一方面质疑神，他是紧紧抓住神的人，所以神很喜欢他，所以你看到他的祷告内容被神记下来。所以我们也像学习哈巴谷一样，所以一方面抱怨但是不离开教会，所以一方面有很多牢骚但不离开耶稣，这个就是哈巴谷他的特质，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愿神帮助我们，不要老是抱怨就走人了，抱怨就离开了群体了，离开教会，离开耶稣了，这个是很愚拙的事，虽然实事我们不明白。好，接下来他的抱怨之后，上帝怎么回应他呢？我们看见有，我们看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 五到十一，哦，是我们看到第二段五到十一，预备，请。
耶和华说：“你要向列国中观看，大
大
的惊
奇，因为
在你
们
的
时
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屎，都围行强暴而来，定住脸，免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自笑一切宝藏，逐雷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向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
好，这第二段来，你看到吗？他跟神寻求。圣经告诉我们，寻求就寻见。OK， 虽然他充满抱怨，充满发牢骚，充满了不平在当中，但是他表达真情流露。我就是这样子，我担心，我害怕，我心里面焦急。这个国家快灭亡了，神啊，你到底在何处？神啊，你为什么不听呢？你看到神就回答他。愿神帮助我们的祷告有两个款式，你一定要学习。第二个款式就是代祷式的祷告。代祷式的祷告就是，神啊，这个人有需要，求神来祝福他。神啊，这个人需要医治，求神来医治他。神啊，这个人压力很大，求你来赐给他力量，能够承担压力。这个叫代祷式的祷告。第二个祷告，弟兄姐妹，今天一定要学的祷告就是哈巴谷的祷告。这种祷告是什么祷告呢？叫做提问式的祷告。跟神提问，你记得神是活的，他会告诉我们很多有关于他要对我们说的话，这叫提问式。有问就有答，请大家记得，有问就有答。但答的时候不一定合你心意，因为上帝有他的什么主权呢？ OK， 神啊，神啊，为什么让我生重病啊？你跟神问呢，神会不会回答你？会，但是不一定就照着你的方式，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神啊，为什么现在不要给我们丰富叫我一块土地呢？神啊，神啊，已经那么多年了，你怎么不给我们呢？有好多人都预言了，到现在连什么都没有，连这个亚龙母啊，到底是可不可以跟神对话？可以的。神啊，你不是要给我明年就抱小孩了，怎么现在啊怎么都没有？神啊，你不告诉我们白马王子要出现，怎么现在连黑马都不见了？有很多很多的 question 都出来，没关系，哈巴谷会记得，他跟神有对话，神好喜欢我们对话，就像小朋友不明白就问爸爸妈妈嘛，爸爸妈妈不给他一定有原因的，不是吗？哦，为什么一定要给你呢？你现在适合拿这个东西吗？不一定，但是你要学会提问，这样明白吗？不要什么事情就过去。哈巴谷有很好的特质，提问。所以你看到最后第二章第三章呢，很多的跟神对话的，哇，蛮好的答案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读哈巴谷到最后是一个好像从第一章读到第三章有很大的转折，不是吗？有很大的一个盼望在当中，是因为他懂得提问式的祷告。愿神帮助我们，我每一天 QT 都要跟神对话，而且跟神这个提问，上帝会跟你说话，因为他是活着的神。OK， 不要什么东西啊都这样过去。No， 神要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如何。好，接下来你看到哈巴谷，你看到跟神提问，从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五节就开始跟神跟他回答了。OK， 你说我不公，我不义，我不法，我这个不理不睬吗？我告诉你，有，只是你没有眼光。我要告诉你是先知，你的眼睛要明亮啊！你是个先知，我兴起要知道我的眼光啊！你的眼光太低了啦，你的眼光只是看到这些不法不义，看到困难重重啊，看到这些问题啊，请你看清楚我在做什么事。好，第五节来，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什么观看，把它画起来观看。他说你要观看啊，不要老是看你的问题啊，我的病多重啊，我的债务多大啊，我的困难多么多么的巨大啊。神说你要看，看什么呢？向列国观看，看看列国，看看大的环境，不要老是看问题。这也今天我们的情况，不是吗？ 我们容易很容易就看到问题，一直问题问题，没有答案的。但是你要跟神对话，可以跟神抱怨可以的，跟神埋怨可以的，跟神发牢骚可以的，但是要继续往前，不要抱怨完之后就离开神。我讲过了，抱怨之后还要紧紧什么抱着神，哈巴谷怀抱着神，我就是要抓住，我就是要得到你给我的答案。这个就是哇，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众基督徒，神好喜悦哦。所以哈巴谷被记载下来。好，他说你要看看哪个地方，不要看耶路撒冷，不要看里面的强暴，不义不法的事情，因为你天天看这个很多了啦。像今天要看到很多的什么新闻，就每天在手机都看很多，不要老是看只是看新闻，你要看更高一等神的眼光。来，他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列国是什么呢？神说你会大大的惊奇啊，你知道吗？因为我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画起来，我行哦。上帝在做事，你到底有没有在看呢？你一直是看问题吗？但是有没有看到神的手啊？有没有看到神的作为跟工作啊？你是先知，怎么老是看问题呢？要看神的手，要看神的作为。这个就是先知被神啊这个管教跟门训的地方。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要祷告出上帝你的作为是什么。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再次复习一下，我们的祷告会问为什么，都是正常的反应，但是你要被提升，不要老是问说为什么临到我，你要问说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神要我学什么功课，神到底在这件事情当中他的手在做什么，让我看见。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神好喜悦我们这样的祷告，神让我看见你到底在做什么，这件事情有什么要我学习的。这种祷告神都会垂听，为什么你不给我呢？不要问这个而已，你要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有什么要学习的功课呢？我有没有什么要预备呢？所以没有预备好以至于你就不给我呢？要祷告这个，这样祷告神都好喜欢回答各位。愿神帮助我们。所以你看到吗？哈巴谷他没有看见神的作为哦，他没有看到什么神的手在做什么事，所以神就答他说，你向列国观看，我已经在做一件非常奇特的事， amazing， 非常惊奇的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什么不信，把它画起来，总是不信代表什么？很迟钝呢、啊。神已经告诉你了，可是你呢，你不觉得啊？神透过处境已经对你说话呢，你不觉得啊？神透过人间对你讲呢，你不觉得呢？为什么不觉得？不信啊，主要是不相信啊。好像我们的生啊，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常常在这个地方卡住，不是吗？最重要是什么？没有持续的相信。这个相信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记得，相信跟忠心是连接在一起的。相信跟忠心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常常信耶稣，不要只是受洗那天信耶稣，节制那天信耶稣，要每一天每一段每一件事情都要持续的信耶稣。那个持续信耶稣叫做忠心啊，那个叫忠心，叫你爱太太，今天爱，明天爱，后天爱，要爱到死啊，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忠心啊。愿神帮助我们对耶稣要持续的忠心，那个就是信心啊。不是在环境好的时候我信啊，那环境不好的时候、哦、不要信啊。No， 每一天就要选择信耶稣，信耶稣叫做持续的信耶稣。这读到、啊、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哈巴谷也有一章也非常有名的，他告诉我们是一人因信得生，你会读下去的。一人因信心得生，那个什么呢？他持续的相信，最后呢就得到生命了。我们一样信耶稣要忠心到底，你受洗是第一天的相信开始，从那一天信以至于信，就会完全的得救了。不要只是说、哦、受洗盖个章我就得救， No， 你要持续的相信，一直到见主面那一天为止，你才能够宣告出来，一次的得救，永远的得救。这个就是持续的信心。愿神帮助我们，所以看见这个是哈巴谷被神调整的地方。第二条，那个地方调眼光，不要老是看问题看困难，要看什么？看神的手，因为神在做大事， 你看到吗？你真的没有看到。好，为什么看不到？因为你总是不信。不信是个恶心，这个是神指出来哈巴谷你要对焦的地方，要改变的地方。好，第六节，来，我必兴起的加勒底人，就是那残暴哦，残人啊，这个暴躁之民，遍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人啊住处。神到底做什么大事呢？神做了什么，在国际间做什么大事，你根本都不晓得，因为你不相信。而且我告诉你，启示你，我正在兴起加勒底人。加勒底人那时候是巴比伦呢、啊，巴比伦是其实那时候还没兴起，又是亚述帝国的时代。巴比伦只是里面一个小城市而已。可是神说，我要透过这个巴比伦的小城市兴起哦，成为什么另外一个大帝国，然后呢能够来吞吃亚述，这个就是他的工作哦。你看到吗？神正在做，有人知道吗？没有人知道。这个哈巴谷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那你为什么在抱怨呢？因为你看的是看现在嘛，但是神是他是昨日也是未来的上帝，他看到前面的道路你不晓得的。好，读到这边，请大家一定要常常记得，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请记得他是神，你怎么看都是地平线的、啊、他神在至高的宝座上，他看下来是鸟蓝图，你看不清楚，你未来你根本都不晓得，下一刻发生什么事你不晓得，但神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要对神呢要有信心，因为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正在兴起加勒底人，会成为巴比伦的帝国，然后可以来打败亚述，会来惩罚亚述。所以你不要一直抱怨上帝啊，为什么亚述帝国来吞吃十个支派呢？抱怨连连。好，接下去来，他说这个加勒底人呢，他们什么特质？他们专门在侵略、这个占据不属自己的住处，就是他们专门在侵略，在占领。我们讲这个是帝国主义。再来第七节，他威武可畏，代表恐怖可怕，他们的军队非常的威武可畏，恐怖可怕，判断和势力都任意的发出，代表他们趾高气扬，他们非常非常的骄傲。再来你看他们的军队，他们的马如豹更快，比豹还更快哦，晚上比那个豺狼更猛啊，而且他们的兵丁马兵啊踊跃争先，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什么抓食，代表说他们的速度非常的快，专门在吞吃这些食物一样、哦、这个就是他们的特质。他都清清楚楚的来告诉的哈巴谷。接下来看到吗？他们这些加勒底人、哦、都是为什么而来呢？为了强暴而来，而且定住脸面向前，代表说他们勇猛向前，不会、这个、后退，将掳掠人聚集起来，多少呢？多如尘沙，代表说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掳掠很多的百姓，这是巴比伦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接下来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讥笑一切宝藏，逐垒攻取。所以他们呢看见君王呢都嘲笑君王，君王只是一个败将被他们掳去。所以你看到这地方，你发现到神在预言了，神在对哈巴谷预言，告诉他说神正在做伟大奇妙的事，你不晓得，但是我先让你知道，我让你知道神是一个有审判的上帝。所以你看到耶路撒冷有这样的情况，罪孽滔天啊！你看到北国十个支派现在已经被亚述所掳掠，哇！你看到人民都失去了，都当奴隶了，但是神正兴起巴比伦，他起来之后会做审判的工作。所以简单来讲，神是公义的神，神正起来做审判的工作，这个过程你不晓得而已，所以你一直在抱怨上帝的作为，即使你大错特错。所以讲到这个地方，你在读圣经里，我们在读经就发现到，其实神的仆人也是普通人、啊、特别是以利亚。以利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他的性情跟我们一样，对不对？ OK， 以利亚你看到吗？他很努力在为神再来、这个什么征战的时候，哇！可是他最后一个人就倒地，然后开始抱怨上帝啊。那上帝跟他一起对话，有没有？这段对话我们就看到以利亚很多的东西是不明白的。虽然他有权势、有能力，一个人跟这些拜巴利的哈斗法也怎么斗胜了，对不对？后来呢，他就逃命啊，因为被追杀， 可是他在最低谷的时候跟神对话，正如哈巴谷一样，他跟神对话什么呢？神啊神啊，为什么让我剩下我一个人呢？神啊神啊，为什么没有其他的先知呢？神啊神啊，我这样子为你大发热心，到最后呢是这样的情况啊，我不要玩了啦，我求死，就是以利亚症候群。 OK， 可是你要神跟他回答说，说以利亚以利亚，我要告诉你，你知道吗，我知道你为神的国大发热心，但是我已经为他的国留下了7000个为向巴黎屈膝敬拜的先知，你知道吗？啊，他就抓了头，我不晓得还有7000个、啊、你不晓得太多了啦，弟兄姐妹，我们不晓得太多了，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哇，我怎么怎么为国怎么哇，就是要我一个人拼哎 ，no， 还有7000个，是你不晓得而已啊。愿神帮助我们要了解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不要只是看现况。神正在做奇妙的事，神正在兴起一个军队起来，要来什么？要来审判亚述帝国。好，接下来11节，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他指指那个加勒底人，你看到吗？他被兴起之后，他们的势力是非常的强壮的，向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你看到吗？他被兴起的时候，这个帝国就是这个巴比伦帝国，比亚述帝国更加的猛，更加的强，谁知道这个呢？是神在兴起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读了之后就知道，原来很多的地方我们需要谦卑，很多地方我们不了解。好，那这段也告诉我们一件事，你叫求就必什么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这不是耶稣讲的吗？他问题很多人连寻求都不愿寻求啊，连祷告都不祷告啊，那怎么会知道上帝的心意呢？哈巴谷有个特质，他紧紧抓住神，怀抱神。虽然我很多不明白，神啊神啊，我很多很多不明白，我向你抱怨，神啊神啊，你一定要给我答案。他是这样的提问式的门徒，所以神就回答他。好，接下来12节到17节，12到17，最后段的一拜起来。
耶和华我的神，
我的圣
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我们必不自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
好，你看继续来对话，来，神回答他了，他心中有满意吗？马上就得到满意的解答吗？没有，你看到吗？我们人也是如此，有时候神给我们回答的时候不尽你满意了，你说神啊怎么这样子呢，又继续追下去嘛。神会不会听？会，请大家记得神是充满怜悯的神、哦、你只要愿意祷告，神都乐意跟你对话、哦、虽然你不觉得说这个答案很满意，但是神也会继续跟你对话，不会离开你。愿神帮助我们对神呢要十分的信心，因为他是良善的神。好，你看到哈巴谷听到神从第5节到第11节跟他回话了。 OK， 他满意他不满意，来他就又祷告，来，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答案当然是咯，他讲到上帝的什么属性、哦、他是 I am who I am， 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他是昔在今在的神，是对的。好，再来，他说我们必不至于死，答案吗？是，他相信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那个他是谁？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神要派定他来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整治人，是吗？是的，他已听进去，上帝给他启示。好，接下来，你眼目清洁，不看邪恶，不看奸恶吗？你眼目代表说神啊，你的眼睛啊，只什么不看邪，就只看公义，你只看什么良善，你只看好的地方，不看邪恶的吗？ 他在问这件事，其实他也在怪罪神，不是吗？怪罪什么呢？神啊，神啊，你只看好的，那坏的呢？你为什么要看到呢？弟兄姐妹，请问我们的神眼目只看好，没有看坏吗？ No。 耶路撒冷发生什么邪的事？这世界上发生了多少的凶暴的事，非常这个不好的事，犯罪的事，我告诉你，现在神在天上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你看到吗？哈巴谷却说，神啊，你的眼目只看啊这个好的，不看邪恶，不看奸恶吗？为什么这么多的不法事还充满在耶路撒冷当中呢？在神的家，神的城，为什么你准许发生这些事情呢？他没有因为这样子上面上帝的回答他心面就满足，没有，他还是抱怨。来，继续来，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行诡诈的为什么你不处罚了？再来，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所以他还在继续什么抱怨，不是吗？还在什么发牢骚吗？上帝啊，你为什么不出手呢？为什么坏人呢活得好好的呢？每个人都肥肥的呢？那这个穷人呢又被欺压，又越来越瘦了啊！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呢？上帝啊，你为什么不理不睬？为什么静默不语呢？你的公义何在呢？你的公平何在呢？还继续在质疑神，在抱怨神。我再讲一次，我们的祷告常常也会如此。神啊，为什么让我生大病？神啊，为什么让我贫穷？神啊，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困境跟灾难？神啊，让我遇到我的家人死去啊！弟兄姐妹，这样的祷告其实跟哈巴谷完全一样了。我们常常会这样子，不是吗？是。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哈巴谷继续在祷告当中，他说：“神啊，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哦，人呢就像鱼一样，人海茫茫的。人也不过是一个小水滴啊，或是人是像海中的一条鱼而已啊。好，接下来你说你兴起了啊，这个啊加勒底人，他要来侵略，要来刑罚，要报复。他来的时候会用钩来钩住，然后很多的渔获呢就被他抓取了，他就欢欢喜喜啊，而且向他的神来什么敬拜，因为他觉得这个加勒底啊神呢来祝福他。所以他们帝国主义呢到处就侵略，好像网鱼一样啊，网到很多鱼呢，然后很笑哈哈，大家呢就朝拜他的神啊，因此他就得到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好，接下来十七节，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吗？好，这你看到吗？神兴起的加勒底人要来处罚亚述人，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到现在呢，你又兴起了什么另外一批人叫加勒底人呢？ OK， 那这加勒底人呢比亚述人更加的凶残。我们常常在读圣经就知道，其实巴比伦比亚述人更凶残。他们有一个策略是杀，叫做什么焦土主义啊。什么叫做焦土主义？就是他们经过的地方一定是杀人放火。巴比伦人经过的地方一定是杀人放火，所以他们杀人无数，杀完之后呢就放火，所以耶路撒冷最后是被火烧，不是吗？变成焦土嘛，所以树木也没有了，动物也没有，什么都烧光光，这是他的特质，叫做焦土主义。这个就是更神啊，这个让我们看见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比亚述人更凶残的地方。好，所以你看到吗？这边第三段十二节到十七节，看见什么事情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原来神告诉了巴比这个什么这个哈巴谷，告诉他说我正在做大事，我在做奇妙的事。但是他你看有第二个问题又出现，又开始又什么质疑嘛？好像我们也是如此。上帝给你的答案，回你祷告，不一定你是心满意足，你会更多的什么质疑上帝。这个就是哈巴谷的特质。好，再来我们看到哈巴谷的心情，你发到从刚刚读到现在，到底哈巴谷的心情如何？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的祷告神也知道你的心情。我看到来有五个心情在当中。第一个，哈巴谷非常着急，不是吗？他着急耶路撒冷的状况，所以他的心情是非常着急的，所以他的对话被记载下来。第二个呢，他心情充满埋怨，不是吗？ 从第啊这个第啊第五节开始，一路到第十七节，都充满什么埋怨，不是吗 ？OK， 好，第三个，他的心情充满不平。为什么神不出手呢？公义何在呢？律法不彰啊，所以他一直在质疑神，那个叫不平。第四个叫做怀疑，他怀疑上帝各样的属性在当中，他充满怀疑在当中。好，第五个，他跟神争辩，不是吗？不是，他跟神争论呢、啊？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啊？你为何这样子呢？应该要这样子，不要那样子，不是吗？他跟神什么争论吗？他自己好像要当神一样，不是吗？好，这种祷告神会不会听啊？神也是听嘛，不是吗？神也会听嘛，所以他才记载下来叫哈巴谷书啊。愿神帮助我们了解上帝，你知道你的心情啊，你的祷告什么样的感受，神都知道。这个写出来的心情代表说神都接纳了，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很真情流露，很真实在神面前，不要阻塞或者闭塞你的情绪，你的感觉神都乐意听。好，最后来再复习一下这一章学到什么祷告，两种款式的祷告。第一个叫做代祷式的祷告，代祷式的祷告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就是有人需要我们求告神来帮他，来祝福他，来使他能够健康，能够蒙福，这个叫代祷式的祷告，这大家比较容易。第二个祷告叫提问式的祷告，一定要操练。提问的时候祷告就是像师母常常会跟神对话，那个叫提问式的祷告。好，可能在这个自己内心当中就跟神开始对话。神啊，你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呢？神啊，我要问你一些事情，好不好？主啊，可不可以帮助我知道这个事？叫提问式的祷告。好，那提问式有一句话，请大家常常提问这句话。这句话对我们是生命成长的一个提问式。你要祷告什么呢？主耶稣啊，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事是你不喜悦的？要常常提问。主耶稣啊，在我生命当中有什么事是你不喜悦的？常常祷告这个，从这个边开始提问，上帝常常会一下子一个念头就进来了，他会告诉你要怎么做。或者颠倒过来，主耶稣啊，有什么事情你要我为你做的？上帝一下子意念就会进来了，八九不离十都是神给你的。你也试看看，你就开始试试看看，上帝的话就在你心里面，因为上帝好喜欢我们跟他祷告。我们的生命应该说我们的内心就是圣灵的殿，不是吗？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常常知道我们的心就是祷告的殿，跟他一起对话，然后呢就把它写下来。上帝会透过这些不断的引导你走在神的光明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主，我们感谢你为哈巴谷书第一章来感恩，非常丰富的内容，也帮助我们知道哈巴谷有个特质就是紧抓不放的人，帮助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紧抓不住。我们要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说我们的处境很困难，说我们的国家也非常多的危险在当中，我们现在正是如此，像哈巴谷的这个环境一样，帮助我们都不要抱怨，帮助我们对焦于上帝的眼光，对焦你的手正在做奇妙的事。我们也承认我们就像哈巴谷一样，不晓得神的手在做什么，也不晓得神的意念在做什么，但是我们承认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要在你面前不断的呼求你，不断的寻求你。你告诉我们说，寻求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帮助我们都起来祷告，相信神要祝福台湾，相信神要保守台湾。我们站起来开口声来祷告。